大家早。
我今天也要特别问候一下在各地听我们网络的录音的，或者后来听到不同的形式大家做成这个 CD 或各种不同形式的课程呢，问候大家一下，那希望我们一起认识天主的救恩。我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农历，今天是农历的921。921是什么日子？24节气中的立冬。立冬要干什么？传统上进补，我们都已经补得很好了，对不对？那是指一般的生活上面，那我们来这边也是进补，在信仰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整个的教会生活成长里面，我们进步，所以的确是如此，所以很高兴有一个好的巧合。那我们在救恩的故事里面，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一起进到明长记，是救恩历史当中征服与占领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明长时期。我们都还记得若苏厄带领着百姓，然后呢去攻打天主所许诺的地方，天主要赏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那我们上星期读过，那是这个征服与占领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若苏厄带领百姓打下了地方，也把领土分配给12个支派。我们说天主给亚伯兰的三个许诺的第一个领土都已经实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到第二阶段，这整个征服与占领时期，用我们一般的年代的算法，大概在耶稣前1240年到1050年之间，大概20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就是耶稣前那么12、13世纪到11世纪左右，这个是再稍微有一点那个一般的概念。在我们的诗歌本圣经，或你看一般的圣经啊，它的编辑在最后面常会有一个跟世界大事连表的一个并排的一个附录，我们也有的，你可以大概知道年代在哪里。如果愿意知道一点历史的话，以色列在若苏厄的带领之下进到了天主所许诺之处，那么若苏厄就去世了。到这里为止，整个救恩的民族，犹太民族，他们的生命历史当中，他们的领袖过去有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接着有若瑟、梅瑟、若苏厄，这单一的领袖到这里就告了一个段落。因为从现在开始，各个支派要按照若苏厄所分配的，应该说天主所分配的领土，他们要各自去面对他们所分配的领土上面所有的本来在那边居住的人，在以色列子民的眼中的外邦人，去面对他们，然后要把他们驱逐出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天主所赏的。那么现在民长记讲这些故事，我们在今天还要跟各位同时介绍另一本非常小但是很重要的作品，叫卢德传。我们会让各位看出来为什么这个时候讲，我们跟各位曾经说明过，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读14本相对应的书，历史性的叙述性的作品，然后另外59本圣经正典里面的书，我们会按照适当的时期要说，在这个历史脉络当中出现这些作品，或者反过来说，这个作品怎么样可以插入、刊入这个历史脉络里面。我们平常读圣经最大的困扰是没有脉络，我们不明白这个事情在哪里发生的，就觉得故事很奇怪。其实如果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当中，在这么一个顺序的旧约历史的顺序阅读过程当中，会发现每一部作品有它的时间线的时间跟空间，那它的确是一个历史事件。从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发现天主对人的恩爱与召教。好，明长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以色列子民已经攻占了天主许给他们的领土，若苏厄也已经去世， 他们统一的领袖就结束了。那现在整个情况怎么样呢？在民长句的最后一句话非常传神的说，民长句这么结束的，那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那个人任意行事听起来就是很消极，很消极哈。那我看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怎么翻，英文说哈 ，Every man did what is right in his own eyes， 就他自己认为对的他做。那这个就非常的传神。我们每个人是这么过日子，不是吗？我们自以为对的。如果你们原谅我的话，刚才来，哟，好热，应该开冷气的，对。完全赞成，我也觉得好热，应该开冷气。我从台南过来嘛，就好热。然后我稍微想一想，哦，不对，暂时不对。好，这是很清楚，这个是这句话，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行事。这边很清楚，因为到若苏厄截止了，全部的单一领袖就没有再出现，各个支派开始。那这一句话，当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在整部书里面有四次出现，除了这个最后一节经文以外有四次。大家慢慢要练习，我也跟各位提过很多次了，读圣经读任何作品，当这些反复出现的话，虽然距离有点远了，但其实你看到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几乎都是一开始，如果我们读得够小心会发现，那这 很有趣，一直出现。那这些常常是叙述的脉络，我们等一下要看见整部民长记是循环性的叙述，相同的格式出现了好几次。如果你们在阅读时已经发现这个秘密，那恭喜大家，我们已经会读书了，会读书了。那为什么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建议啊？读圣经一开始要读得很快，如果我们每个礼拜 读一章，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大家说林晨副教要求好严格，这个人太严格了，哪有人这样读书的？不，有些书需要这么读，但你不会发现它的秘密。就是一般的阅读经验，你看任何一本书，先很快的浏览了，然后有个初步的印象。那我们说看得快，并不是粗心大意的，还是仔细的读。然后你注意到这些话，因为在同一个时间里面读，它反复的出现，容易唤醒我们的注意。那这个是整个阅读非常重要的关键。好，这句话呢，当时在以色列没有君王，是强调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者领导以色列子民全体会众的国王。的确直到如今没有国王。那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面，至少在下一次课程里面，虽然会隔点时间哈，在下一次课程就会发现那国王就要出现。但到目前在民长时期当时没有国王。那民长记的内容所记载的这个时期是以色列子民占领了克拉罕地区以后的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全部占领，我们已经读过了，并没有全部占领。他们其实所占领的地方在当时只是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山区在地势比较低的平原地区，山谷地区还是当地人所居住的，我们简单说克拉罕人。那各位明白哈，一般的古城，如果你去欧洲看，去这个圣地看，这古城常是盖在山上的，因为容易防守，容易防守，这很容易明白的哈。所以你看看很多古堡啊怎么样，常常在山上。不，在很早以前，在2000年、3000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在生活里面已经发现，其实在山上生活是不容易的。在那时候，这个基本的战争，你在长期的远地来进攻的可能性并不多的。基本上呢，他们能够的话，尽可能住在平原，在平原的居住就可以有农业的养殖或者畜牧的养殖，可以种农业，可以有好的畜牧业，同时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小型的，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工业。可以发展的，在平原的生活是比较好的，在山地的生活呢是比较差的。那相比较之下，那些在山坡的地方是防守能力反而比较弱的，容易攻打的。那一开始呢，以色列子民在若苏厄带领之下，他们先攻打下这些地方，但是真正的好的更高等的地方，容易适合于生活居住之处，他们还在当地的人生活手里面，在克拉罕人手里面。那这个时刻就面临了我们上个次提过的问题，以色列人就要问，为什么我们的 居住地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生活条件没有那么优秀，比他们当地人还是非常的差，他们开始希望跟当地有来往，那么开始沟通，那么也当然必然就开始通婚，通婚就会有这个透过婚姻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交流更多，那么神跟神之间啊，这个神与神的崇拜礼仪之间就会发生这些问题，那么就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天主透过梅瑟，透过洛苏厄，透过所有的以色列领袖一再警告的啊，不可以跟别的民族产生任何的关系。不过以色列子民很早，他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那现在他们也是跟克拉罕人通婚，也当然的跟克拉罕人当地的宗教有产生的关系，他们也崇拜了当地的神贝尔或者是巴尔神，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们在阅读整个民党记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的感受，就是这是非常残暴的血腥的故事。那我们读这故事都会说，哎呀，为什么要读这个故事？我们会越看越严重啊，比这个洛苏厄书我们感觉上这个打得更激烈啊，好像天主的子民在伤害当地人的手段就更残暴。那我们觉得都是一些残暴的战争故事，不明白为什么要读，甚至说不想再读了。如果我们不想再读的话，有这样想法的话，那么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想想看今天的世界就好了。我们不要讲远了，这两天的新闻，美国德州的一个军事基地里面就发生了这个精神科的医师就枪杀了很多战士嘛，对不对？昨天有另外的一个也是在美国的也是一个失业的人，回办公室里面也在那边就是任意的枪杀他同事，你很难想象那我们台湾的这一个蓝头的这位江先生跟政府官员跟两党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需要用他的时候呢，就是跟生人需要用相反的方式用他时，就是他是黑道当然我这边不是评论的合适，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过去的生活那么残暴的话，你想想今天真的没有好多少，很可怕的经验，我们人好像学不会。而且如果你发现到2000年3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自以为整个的人类文化文明进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多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读，同时要从这边得到真正的教训。我们刚才谈的是比较一些身外的，就是我们好像感觉到呀，美国的这个战争啊，这个枪杀案啊，台湾这些政治事件，好像跟我们小老百姓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是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嘛，我们自己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说闭着眼睛接受一些生活上我们的无奈，最常见的是堕胎。现在很多父母亲对孩子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各位同不同意了哈？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们基本上也是任意而为。那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应该要教的，却没有能力教，或者是根本就不敢教。所以我说，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很容易的用今天的眼光去批评历史的时候呢，就仔细想一想我们真的没有好多少。那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我们真的需要救恩，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人真的没办法我在牧道班里面跟这些牧道者讲，很难谈罪，因为罪是一个宗教体验，是个信仰体验，对一个没有跟神有产生具体体验的人，很难谈罪的，非常难谈的。那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或者我们在一起听课的朋友们，我们至少在信仰的有一点点那个经验，我会明白有时候我感觉这个罪可以摸到的，就像当年这个天主让梅瑟在埃及降下黑暗一样，可以摸到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去学会，看看天主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那我们今天读民党记呢，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说的历史是一再的重复的，在民党记里面有七个循环七个相同的循环，那这个循环到今天还在，到今天还存在的。那我们慢慢看，跟各位解释，我们一步一步的看。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 那么一开始是简单的引言啊，《民长记》第二章一开始叙述他们目前的情况、将来的情况。啊，《民长记》第二章第一节这么说：上主的使者从基尔加尔上到坡金，说：“我使你们由埃及上来，领你们进入了我向你们祖先所赐许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盟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方的居民结约，而且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声音，你们这是做的什么事？从此我现在说，我必不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走，他们为你们将是陷阱，他们的神将要成为你们的罗网。”所以我们在民长记一开始就看见了啊，以色列子民已经开始侍奉了克拉罕当地的神。我们如果从这个洛书二书一直读下来，我们就很惊讶，不是刚才提过的吗？不是刚刚才讲过的吗？他们刚刚才开始那么美的告诉洛书我们一定要侍奉天主。记得洛书沃临终时告诉百姓：“你们这群坏蛋，你们不能，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去拜邪神去吧！啊，不，我们要相信天主，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天主。”那我们读下去，下一部书《民长记》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以色列子民这么快的就离开了天主的盟约，他们刚刚进入天主许诺之地不久，就已经离弃了天主的盟约，还跟当地的居民去缔结盟约，也自然的就崇敬他们的神。当然犹太的作者他们这边所提出的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神学性的解释，那么天主让克拉罕人，让克拉罕地当地的居民成为以色列人的罗网和陷阱，让他们有受不尽的苦啊，吃不完的苦痛。这个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也是非常容易看见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你看那个网络色情不得了啊，年轻人不得了，如果不谈色情，谈这个网络的这个电玩啊，电动玩具。但我们今天知道现在在办一个什么世界杯，台北市的世界杯的电玩比赛，有人说电玩可以玩出名堂来，这个我同意了。当然有人行行出状元啊，有人玩游戏可以玩得很好，不过我们也可以承认90%的人在玩电玩就浪费时间而已。我想这个话应该不太过分了啊，上班时候也玩，对不对？回家也玩，或者晚上就是很辛苦的熬夜，白天就没有精神读书跟上课或者是上班，这是实况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说要不卷入这个情境的啊，不卷入这些色情行业、色情的这个诱惑，或者是一般的别的在生活里面正常生活以外任何的一个陷阱里面，那么最简单是永远要保持眼目啊、心目的纯洁啊，一发现有问题立刻离开，立刻离开。我们上次跟各位提过了哈，要逃离罪恶的方法就是在一发现时当下就离开，不能等啊，不能说等一等啊，再看一眼，这不行。这是唯一的关键。好，以色列子民他们也很早就发现他们陷入的一个生命的困境，所以第四节就开始说了，第二章第四节就说了他们的处境。当上主的使者对以色列子民说这些话时，百姓就放声大哭，因此那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他们在那里给上主奉献了祭献，若苏厄遣散的百姓，以色列子民就各到自己应得的产业去，为占领那地方。当若苏厄在世时和他去世后，那些见过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的长老们还在的时日，百姓都侍奉上主。所以言下之意，若苏厄死的时间久了，这第一批跟若苏厄一起生活的人都去世以后呢，百姓就不侍奉上主了，就离开了。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信仰教育、宗教教育。那些曾经看过天主对他们所行的伟大事业的人现在都去世了。那么所以若苏厄第二章开始第八节说了，若苏厄在110岁的时候去世，那以色列子民的长老们也都一一的去世。那么第十节就是关键的经文了，他让我们明白啊， 灵长祭的发展，也让我们明白那么今天的生活处境。好，说当那一代人，灵长祭第二章第十节，当那一代人都归于他们的祖先之后，在他们之后兴起了另一代，他们不认识上主，也不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迹。我们读这个话，我们会想起来梅瑟在临终之时的交代，告诉以色列子民，你们要把这样的信仰经验啊，过红海经验、旷野流徙的经验，当然可以后来包含若说带百姓过约旦河的经验，要一代一代的交代下去，要交下去啊。我们看梅瑟的话，回忆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的话，第五节，梅瑟曾经这样子非常隆重的讲了哈，他临终前最隆重的教导，告诉以色列子民，你们应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你应该牢记在心，并且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不论你住在家里或住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常应讲论这些话，又该系在你的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我对我们这四个本的翻译也是灌输两个字，我非常喜欢，要灌下去。当然怎么灌，在方法上要想合适的方法，要整个的要真的要传给后代啊，传给子孙啊，要灌输给孩子们，这是梅瑟最关键的教导。可是呢，以色列子民没有遵从，没有学会，没有教导他们的子女。那么梅瑟警告他们说，当他们进入上主预许之地时，当地的人会污染他们这个唯一神的信仰，污染他们的心灵。以色列人进到天主许诺之地，要能够存活下去，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教导天主对他们民族所做的事，把这个事教导给他们的子女们。上一次也记得了哈，若书也说了，要谨慎的选择婚姻的伴侣。如果是夫妻是相同信仰，他们自然就会把共同信仰交代下去嘛。如果跟当地的人民众通婚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最好两个都不说，还比较自由发展。啊，当时以色列就没有国王了啊，每个人都任意行事，家里面也没有国王了，每一个孩子任意行事。我们大可以这样做好多啊，这样的延伸，这样的推论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亲自教导我们的子女们。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处境，当前的处境。我们不是只把孩子带入教堂交给道理班老师就算了。各位回忆一下我们传统的这个教堂区的发展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了，就是教堂是很清楚的，那第一排是儿童道理班，是小儿童，对不对？然后是高年级，然后是青年会，然后呢长辈们都住在后面。我想大概差不多吧，经验，如果你们跟我一样从小那么热心的话，我们眷村的堂区是这样子的了。我很感谢我们的神父们，哎呦，把我们教得好得不得了，我觉得。我真的这么感受，我觉得目前教会这些跟各位分享这些知识啊，有很多我从小就学会的东西，这是我们那个前使会的神父们真的感激他们教得非常好。那今天这个做法可能应该要修正，我今天一直跟各位建议啊，孩子进堂，因为孩子没那么多了嘛啊，那最好呢父母亲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从小亲自教，这个重要。特别我在这个大溪很多原住民的孩子家庭啊，但他们是很辛苦，因为他们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做的这个初送工作，做假日也要去工作，或者服务业或者赶工的建筑业，那孩子们就送在教堂里面，那很难的，你只教孩子是很难的。如果父母亲不知道孩子们在堂区里面学什么东西，那没有一个整个的配合是很难的。我们在道门中学里面借场地用，老师们都知道，如果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不配合，那是很难的，那更何况是这个真正整个生命的教育。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啊，你们家里面的孩子们自己要首先负起这个责任。好，那么 如果我们不这么教的话，我们真的会听见常常这样的话，碰到一个人来要结婚了，来孝顺登记，神父我小时候是教友，或者是要去世的要来登记这个天主教公务时，我以前领过洗，那就这样话就一再要发生。我们就是不要让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希望各位我们开始努力。好，那么这个情况真的让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时代跟民长的时代，讲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现在呢，以色列子民他们去信奉了当地的神明，我们以巴尔当代表巴尔神，那么当然他们就是不再回忆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的那个事件，他们不再崇拜唯一的真神亚威。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主当然会发怒。民长记第二章十四节这么说，于是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把他们交在强盗手中，叫强盗抢掠他们，将他们卖给四周的敌人，使他们不能抵抗他们的敌人。他们无论去哪里，上主的手总是加害他们，犹如上主所说的，犹如上主向他们所起的誓，使他们受极大的痛苦，他们的生活遭受当地的不同的民族的压迫，非常的苦痛。当然有人会问，难道天主不能阻止这些人所做的事吗？天主当然是可以采取行动的。那天主的做法，天主教训以色列子民，天主教育他的子女们的做法有耐心的，他也不会逃脱整个历史的。天主不那么直接的严重的干涉历史的，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的生命的自由啊，每个人的抉择。所以天主的做法就是很容易的，让犯罪的以色列子民自己经验到他们犯罪会遭受什么后果。当然是这边说被他们的敌人打败，遭受他们敌人的蹂躏。那么在这个时刻他们会想，到底怎么回事，回忆到他们祖先的情境和他们现在的情况做个比较，他们会呼求天主的救援。那天主就派遣人来救他们。这些天主所派遣的人，在当地地方性的英雄啊，各个小的宗族的领袖就是民长。所以第二章的十六节就说了，上主虽然兴起了民长拯救他们脱离强盗的手，但他们仍然不肯听从他们的民长。天主呢其实行动了，派了救星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一旦得到拯救以后，他们又不管这个拯救者，不管这个领袖了。所以天主的方法是把犯罪的以色列子民交给他们的敌人。那么这样的行动呢，在民长记呢总共有七个循环。民长记是以循环的方式在进行的，整部民长记出现了十二位民长，我们可以说六位大的民长，六位小民长。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就是故事比较多就是大，是一般这么讲。那么这个小事，我们就是按照目前现有的圣经的篇幅，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说，六个大民长，六个小民长，有几个民长算是一节经文就讲完他的故事了，很简单，就是没有做详细的叙述，因为其实不需要那么详细的叙述。整个以色列的生命是一个循环性的发展，讲一个例子其实也就够了。那我们看看是怎么个循环的方式。各位在阅读时候你会发现相同的情况出现过七次，都是以这一句话开始的，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你回忆一下你的阅读经验，这句话出现好几次，对不对？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总共是七次。第二章十一节，第三章七节，第三章十二节，第四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第十章第六节，第十三章第一节。那再跟各位建议一次，我们在阅读时把这些东西注意到，我们大概就看懂圣经了，非常简单的。好，我们一步一步的看，一步一步的看怎么做这个循环了七次。那每一次有五个步骤，我们以这个第三章当例子，第三章当例子。一开始第一个步骤是以色列子民犯罪，我们看第三章第七节，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 忘记了上主他们的天主，侍奉了巴尔诸神和阿瑟拉诸女神。当然这边以色列子民的坏事非常多了，我们任何人都是一样，我们做很多的坏事，所以这边最关键的是直接面对神的。回忆一下我们讲过的十句话，包括天主十诫第一诫，我们曾经说过第一诫守好了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第一个天主的劝言我们遵照的做就没有问题了。好，这边是很清楚，第一阶段是以色列子民犯罪，犯的罪就是远离了真神去朝拜邪神。接着呢循环的第二个步骤，那么以色列子民成了奴隶。好，第八节说，因此上主对以色列大发愤怒，将他们交在厄东王固桑黎沙塔隐手中，以色列子民就服侍了固桑黎沙塔隐八年。服侍是讲的比较客气，就当奴隶了，当然当奴隶嘛，在这边 servitude。 以色列子民，那么第二个阶段，因为犯罪所遭受的结果是沦为外邦人的奴隶。那么奴隶久了以后，他们真的发现自己无法自救，怎么办呢？第三个步骤，呼求天主，他们向天主呼求救援 supplication， 呼求天主的救援。第三章第九节，当以色列子民向上主呼吁时，上主给以色列子民兴起的一个拯救他们的救星，就是加勒布的弟弟克纳次的儿子奥特尼尔。加勒布我们还记得啊，对不对？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好，那么他们就是向天主呼吁拯救他们脱离做奴役的情况，他们向上主呼吁，上主啊，求你拯救我们，实在犯了罪得罪了你。那天主呢，天主常是守恩施约，对他的盟约是非常忠实，他一听见百姓们呼救，当然就立刻施以救援 salvation，上主的救援，民长记第三章第九节，上主的神降在他身上，他做了以色列的民长，这个他就是那个奥特尼尔啊，还记得哈、啊？那么出去作战，上主把厄东王固桑尼沙塔隐交在他的手中，他的能力胜过了固桑尼沙塔隐。好，天主施救了，透过谁呢？透过他所招选的民族救星，或者用圣经的话，民长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叫奥特尼尔，他就是带领百姓打败了当地的压迫他们的人。那么接着呢就是得到了平安，第三章第十一节说，于是四境平安了四十年，我们说 silence， 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安安静静的过日子。非常巧，为什么加上英文？因为英文是五个以 S 当作开头的。我们看看这个循环，看这个循环。所以是犯罪 sin， 犯罪，然后是奴役 servitude， 然后是呼求救援 supplication， 最后是天主拯救 salvation， 然后呢是平安 silence。我们可以用个图来表示，可能各位看得更清楚。这是个循环。那我们拿刚才这个第三章当作例子，那么就是由于犯罪离开了真天主，说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天主是忌邪的，天主会忌邪的神，然后呢老百姓因此就遭到惩罚，被他们所侍奉的民族所欺负，被变成奴隶，在奴役情况他们呼求天主的救援，那天主听见了百姓的呼号，就选派了领袖民族救星民长来拯救他们，获得救援，那么他们就得到了平安。这样的循环在民长记里面出现了七次，你注意读，包含最后三松的故事第七次啊，这整个的循环在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我刚才跟各位说过了，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们历史里面从这个民长记到现在到2300多年的时间，这个循环仍然在继续的进行着，不是吗？那你想想看，我们教会的和好盛世的美意是一样的，但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我们做了一个某某民族的奴役， 其实每一次我们犯罪得罪天主远离天主，我们就是成了罪恶的奴隶。所以这个第三章的故事一完，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了当时的一个民长厄弗德一死怎么样，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第四章第一节，那整个循环就一再的发生，一再的发生。所以我们就是会很惊讶的问啊，为什么以色列子民永远学不会？很惊讶不是吗？这很生气。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哈，常常会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啊，替天主抱屈。现在怎么那么惨啊？那些老百姓永远学不会，永远得不到教训，永远不会悔改。那我们说了哈，我说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稍微的照照镜子。我们发现，哎呦，这个也是我们的生命的写照。因此呢，我们今天再一次读圣经，就是真的要问一问啊，天主要透过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教训？这是我一直在读经的服务当中跟大家努力的推广的，在读经的分享时分享这个问题。把这个我们改成我就好了，我今天读了这个故事，天主给了我什么教导啊？不是天主告诉我去教导别人什么。我们在小组的读经分享时不要去教别人什么，最好的教导是把我自己所领受的教导跟别人分享就好了，然后我自己真的在生活里面慢慢的开始改变，按照我所领受的这个教导开始生活出来，这是最好的读经分享。所以读经分享不是去讲我们应该怎么样，不要我们应该，我们都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在祈祷当中发现天主教我什么啊？这个时刻我们学以色列子民求天主施以救援，在我身上给我救援，那我开始活了，那么就开始产生第一个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开始彼此影响，慢慢的就让这个救恩就分享给别人了。如果我真的在这样努力的话，那每一次的读经分享就会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效果出现，那么累积多了，我们的教会就向善了，我们的教会就成长了。所以不用急着去教教会什么，从我开始就好了，自然的教会就成长了。好，那么接着第四节叙述的厄弗德死后，以色列子民就又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然后呢，在这里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一位先知的故女先知女民长的故事，德波拉，我们不用去详细的叙述了，就是它是反复的一个循环。所以看那个细节各位都已经读过，我们就知道这边呢当然是一个女的战士。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民族这是非常特殊的，所以特别提出来讲一下，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领导着以色列子民对抗外邦的控制者。他所对抗的人呢是当时的哈作尔王，这个君王是席色拉。各位还记得故事里面席色拉逃到一个女子的帐幕当中，被那个女子用那个木锤钉在太阳穴里面，钉在地上，哎呦我听着毛骨悚然，好可怕，对不对？不过当时是这么打仗的嘛，没办法。故事其实很精彩。那么这个是天主呢透过女先知女民长德波拉拯救他的民族的故事。我们直接进到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故事，这是另外一个民长基德宏的故事，我们要稍微的看一看。那基德宏的故事是非常有趣而且很重要的，因为他的招选呢是十分的引人注意。他在招选时干什么呢？他正在酿酒池里打麦子。什么意思啊？他正在从事日常工作，从事日常工作。所以呢他呢在躲避米德洋人当时压迫他们的民族时，那他还要继续生活啊，他在里面在打麦子，打麦子。然后呢第六章十五节先叙述他的出身非常的卑微啊。当天主的使者来召叫他时，他说，我主请原谅，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看我家在莫纳协支派中是最卑微的，我在我父亲家中又是最小的一个。好，我们这边看见的例子是天主要招选基德宏当民长， 派遣他去拯救他的同胞，他回答说，哎呀，我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叫我？我们记得梅瑟当初曾用过的借口，很像的啊。那么基德宏呢，用这样的话，这样的借口来拒绝天主的召叫，他就询问上主的使者，为什么天主要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拯救以色列呢？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这边所得到的教训。什么教训呢？我们天主偏偏是这样做事情的，他总是召叫什么世上卑微弱小的人来完成他的伟大的事业。当然我们这个今天不能够绝对的这么懂，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好多伟人，不是吗？德拉萨姆姆很伟大，但是以他的非常深的神学的反省，他自己知道他是非常卑微的。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眼中啊，那些圣人都很伟大没问题，那些教会举扬的圣人们啊，尊敬的圣人们，我们想想看，他们自己如果不过他们传记，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天主前，他们自己都说是非常卑微的，因为他们能力完全来自于天主。我们知道达味被招选时是干什么的？放羊的小牧童。他的哥哥们已经在撒乌尔前面打仗当将军了，或当领袖或当队长，达味呢还在眉清目秀当中，还在放羊，还没有做过什么出众的工作一样。那么米德羊的这个历史里面，基德宏的历史里面，他正在打麦子，达味呢正在放羊。什么意思呢？他们都在日常工作当中被天主召选。所以啊，不要太轻看我们的日常工作啊，在天主的眼中，放心，不会有人怀才不遇的。不要举手，天主我在这里，你看我在这里。放心，天主看得见我们。放心，该做的是福音的话，对小事忠信的人，天主就托给我们大的职务啊，大的职务。我对小事、对日常工作不忠信，那就不要谈别的了。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非常的看重眼前我们有的职务、我们有的身份。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公务员的啊、做任何生意的、工作的、工程师、医师都好，认真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发现天主召叫我们给他，我们可以好好的答复他。好，那么在基德宏的故事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章的十三节。基德宏这么回答说，因为这个来找他的人说，上主的使说天主与你们同在，那他说了，基德宏回答啊，第六章十三节，他说我主请原谅，如果上主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困难呢？我祖先给我们所讲过的那些奇事如今在哪里呢？他们曾经向我们说过，看，是上主领我们出离埃及，但是现今在上主，但是现在上主抛弃了我们，将我们交在米德洋人的掌握中。我们看见啊，这边基德宏说他认识祖先的故事，只不过呢，这故事离他的年代已经久远了，他听过他们祖先跨过红海，他知道他们祖先跨过约旦河，他也知道他们的祖先们的在若苏的领导之下攻占了上主许诺之地，把领土分配给整个支派。但是现在是问，如果上主跟我们同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我们常听见，对不对？如果有天主，为什么有九二一？今天很巧，农历九二一啊，我是个美，是个美丽的进补日子啊，不是不要怕国历九二一啊。我们常常问，我们常常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换句话说，如果天主跟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所曾经听过的故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经验不到我们祖先所经验的一切呢？我们常常问啊，我们是基督徒，天主跟我们在一起，如果真这样子，为什么今天都看不见奇迹呢？当然原因很多， 可能是我们缺乏信德，可能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过信仰生活，可能我们不是什么蓝皮绿骨或绿皮蓝骨，我们是天主教皮外邦信仰骨，对不对？我很多啊，很多、啊、还是一样，我们记得我们讲第一届时，对不对？一样的，对不对？大家玩碟仙，看星座，看这些灵异节目，看得开心的很，不是吗？这都可能，这都可能。好，无论如何，基德宏他给我们这个提醒啊，这个问题是人都会问的。那他呢，向天主要求一个征兆，他寻求一些记号，证明天主真的召叫了他。那个是当然，上主的使者给了他证明。他一次要求啊，对不对？一个小小的羊毛块放在草地上面，一次是整个草地都是露水，这羊毛是干的。哎，天主就答应他了，果然是如此。再另外一次，只要羊毛是充满露水，草地是干的，天主也答应他了。天主很听话，为什么？天主很听话，非常有趣的。那么，这个是他蒙召的记号，蒙召的记号。我们在面对天主时，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寻求一个特殊的记号呢？我想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天主有时候能够采取特殊的记号来召叫我们。不要忘记了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根本的教导之一是什么？注意时代的讯号。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是天主召叫我们的讯号，非常多啊，我们不感觉到不察觉，是因为不够小心。我在慕道班跟教友们分享，我说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啊，不是参加弥撒跟念经就不是全部的祈祷。如果没有一点点安静下来，尝试着去在安静中聆听一下天主，那我当然就不会有记号啊，天主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发言啊。如果我们知道只是念经或只是读经，读完经圣经一盖，马上就开始看韩剧，那就结束了，那圣经白念呢、啊、跟各位建议过不是吗？读了圣经以后十分钟，至少花十分钟想一想刚才看了什么，天主要告诉我什么。我这一点最根本的功夫没有做。在我的观察里面呢、啊，我们的教友们哈、啊，我觉得这我们眼目中的热心教友，至少还有八成人没有开始，这个最简单的工作没有做。我们就是念经，念经好不好？当然好啊，当然是好的，当然好，但是不够。我没有自己去寻求，去聆听一下天主要跟我讲话。我们的祈祷就像福音里面一样，喋喋不休。也就是叫我们念天主经，念一遍就好了，不要念了一百遍了，那喋喋不休不就一样吗？啊，念一遍天主经，好好的想到底天主经是什么意思，想一想，很多例子。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说基德宏的故事是那个2200年前的故事，他们的方式对于神的经验跟今天哈、啊，我们就是得到一些经验，我们大概不能够强求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天主今天也给我们很多讯号的。那么基德宏呢，这样子陷入这个困境当中时呢，他就向天主呢要求了这个征兆，要求了这些记号，他也就是发现天主真正的召叫了他。那么虽然他是这么的微小，这么的胆怯，那我们知道，我们看一看新约里面对这样的召叫有很深的反省，特别是圣保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禄邀请整个哥林多教会一起反省他们被召叫的情况。保禄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可以说弟兄姐妹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按肉眼来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却偏偏招选了世上愚妄的，为了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了羞辱那坚强的。接着说，甚至天主招选了世上卑贱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 为消灭那些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应该因主而夸耀。所以保禄这段话就是基本上最好的说明了为什么基德宏会被天主召教。大家发现在基德宏的故事当中，天主还说了，你带的人太多了，太多了，这样打赢，说你们的人太厉害，人数众多嘛，军队强大，不行，要少一点点。当时是22000人，那天主叫他把人呢开始减少，减少到剩下什么300个战士而已。由这300个战士，那么天主带他们打了胜仗，我们可以看见怎么样，天主有能力用最微末的人当领袖，领导极少数的人获得什么极大的胜利。这是天主呢显示他的能力。《使命感》记第7章22节这么说了，当那300人吹号角的时候，上主使敌营互相厮杀，以色列以后朝着泽勒达逃往贝特史大，直到面对塔巴特的阿贝尔莫荷拉。所以就这样子，那么基德宏带领300个人击退了他们压迫的敌人啊，压迫他们的敌人。那么我们看见，当基德宏服从上主的时候，上主就实现他的救援。方法是呢，天主让他们敌人就先自相残杀了，很简单的。这故事教我们什么？我们在执行天主所给的职务的时候，我们在执行领导任务的时候呢，首先对天主保持信心。我看呢，在座有不少修女嘛，还有一些神父在，我就谢谢你们来哈。那我就常常有时候跟修女们讲，毕竟我说，特别是跟长上门讲，毕竟长上门在反省时要特别反省一件事情，当你们在默想时，内容是不是在计划修会的伟大事物啊、伟大事业？如果是的话，这不是祈祷，这是相信自己不相信天主了。当然我这样讲有点绝对了哈，就祈祷里面不是不能想这些事情，不是要问，整个祈祷时间都在修会的事物、生活的事物里面缠绕着，那大概很难有真正自己从神那边得到信心、得到鼓励、得到支持的经验，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说基德宏的故事很简单，教我们基德宏怕不怕？应该是怕的。他知道他自己很小，他22000的随从被天主减成300人，他怕不怕？他怕的。在这个时刻他选择了相信天主，那么就能够成功，就能够成就天主自己愿意成就的事。所以天主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保持信心，那么天主会解决一切。这不是天主不做，不是我们天主隐藏起来，是我们根本就不肯让天主做，是我们的困境了，我们的问题。好，那么现在基德宏这样子打败了敌人，在民族眼中当然是英雄，这个人太伟大了，怎么办呢？拥他为王，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反应。所以第8章22节，以色列人对基德宏说，你既然从米德扬手中拯救了我们，请你和你的子孙做我们的君王。我们看见了，从这边开始，那么以色列子民已经发现了，他们直到如今常常被别的民族欺负，常常被打败，常常生活在挫折当中，他们对天主已经失去了信心。连这一个事件他们没有看出来是天主在背后真正的领导，他们发现一个民族救星不得了，这个人当王就好了，就搞定一切了，所以他说，你当我们的王吧。这个话已经暗示什么？暗示了他们寻求一个帝王，而是个帝王的家庭，你跟你的子孙都要做，不是吗？世世代代都要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渴望 有一个稳定的领导，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他们开始想念有一个领导者，渴望一个稳定的政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国家领导者。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啊，在犹太的历史发展当中，这边到了一个真正的新的阶段。好，那面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怎么答复呢？基德宏说了第八章二十三节，他说我不做你的君王，我的子孙也不做你们的君王，唯有上主是你们的君王。所以很简单，只有上主是唯一的统治者，只有上主天主是唯一的君王。基督的答复，我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先预先跟各位告诉，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事情，以色列子民他们对于一个君王的呼声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声，到了第十三位民长，我们说民长已经有十二位民长，对不对？到第十三位是撒母耳，到撒母耳来的时候，他们更是大声的呼喊。那这句话呢，让撒母耳非常的头痛，很生气。我们先预先看一看，看看我们下一部书要讲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怎么说？啊，当老百姓要求君王时，撒母耳很生气，就求问天主。那么天主对撒母耳讲话了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天主说，凡民众向你向撒母耳你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他们不是抛弃你，而是抛弃我做他们的君王。自从我领他们离开埃及直到今日，凡他们所做的无非是抛弃我而去侍奉别的神。接着呢，他说他们现在也要这样来对待你。那好吧，天主说好吧，你就听从他们的要求，但是必须清楚地警告他们，要他们明了那统治他们的君王所要享有的权利。我们前面在过去的故事已经看过了一次啊，对不对？那后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下一节课就会看得更清楚啊。要求国王，天主给了，但是也告诉老百姓，你们要求国王的后果自己要承担，自己要承担。要求国王不是一个王而已，那么有一切君王相随之而来的整个的制度。天主让撒母耳给百姓他们所要求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救恩故事当中，天主呢把自己配到像是幕后一样，忍让一点点，给百姓他们所要求的君王。因为百姓还不够成熟，还不够成熟到完全的相信天主，但是呢到后来天主要把自己给出来，天主要自己当王，真正的天主子后来来了，天主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现在呢，在历史里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天主展现了耐心，他要撒母耳答应百姓的要求，给他们一个王。在历史的慢慢的发展当中，天主还是让所有的天主子民慢慢的认出是天主自己要做王。好，我们这样结束了基德宏的故事，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第十章，有一些小民长的故事。我们讲过了，小民长是因为故事很短，很短很短的故事。那么在第十章第一节有这个托拉，第三节有亚伊尔民长。我们看第十章第六节一个故事，他们又陷入这个困境当中。那时以色列子民又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侍奉的巴尔和阿斯托勒特众神，以及阿兰的神、七东的神、摩阿布的神、阿孟子民的神、培勒舍特人的神，他们背弃了上主，不侍奉他。好，这边民长记第十章第六节的经文跟我们前面所读过的，特别是第二章第十一节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前面第二章第十一节所讲的其实很简单，以色列子民做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他们侍奉了巴尔诸神。 那巴尔神是克拉罕地的神，是当地的神，他们现在在当地嘛，在克拉罕地生活。那么第十章第六节呢怎么样，我们简单说情况更坏了，因为呢他们所侍奉的呢不仅仅是巴尔跟阿士托勒特，而是整个摩阿布地区或者说克拉罕地区邻近的各个民族的神都侍奉，他们神越来越多了，情况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坏。他们现在呢就遭受了上主的惩罚，我们刚才读过的第十章第六节，又是阿兰的神、西东的神、摩阿布的神、阿孟子民的神，他们都侍奉了。那因此呢天主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他们受到了惩罚，当然循环是继续循环的，他们就呼求天主，天主也兴起了不同的民长来拯救他们，一个有名的叫伊弗大的民长。那伊弗大民长当时你知道民长们他们受的教育不多，那么还是有很多受民间信仰的影响，他说了我打赢了胜仗以后谁第一来见我我就献给神，很不幸他自己的独生女啊，当然是当地的一个就是跟外方宗教的风俗已经有一些相互关联的发展，才导致这么一个悲剧啊，非常让人难过的悲剧啊。那这个女孩就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就是要求父亲让她自己去哀哭自己童贞一段时间，她再回来就被父亲杀了啊，非常悲惨的故事，伊弗大民长的故事。我们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我们等一下继续讲山松的故事，我们休息十分钟，谢谢大家。